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改变生命大能》第八章，活出良善的生命。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什么是美好生活。我们不是天生良善，良善是神赐的礼物。今天我们要来谈谈学习行善。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还会为你邀请到菲比姊妹来和你分享本章思想化为行动的两个问题。神已经做了改变我本性的工作，现在我需要与他努力合作，并让他的良善充满我。提多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必须学习行善。以下有五个简单的建议。第一，熟练神的话语。我们要成为神话语的学生，要勤读圣经，研究圣经，背诵重要的经文，让我们的心思和生活充满神的话语。你只有两个来源，可以从中培养价值观：世界或神的道，选择取决于你。本书作者华里克说，有人送我一本新的圣经，写了这样的话：圣经会让你远离罪恶，否则罪恶会让你远离圣经。真的是这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写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若想要行善，就要熟练圣经，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生命。单单拥有圣经是不够的，你必须使用它。手上一本圣经胜过书架上两本圣经。我如果问你是否从头到尾相信圣经，你可能会说相信，但你有从头到尾读过圣经吗？你如果不知道里头写些什么，怎么知道你相信它呢？有些基督徒对亲爱的艾比咨询专栏的信任度超过对神话语的信任，他们热衷体坛新闻，不看股市报道就不想去睡觉，天天沉迷报纸，却日复一日地将圣经搁置尘封。然而圣经却是教导我们分辨对错的圣书。或许你说，李克，我读不懂圣经。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去买现代版的圣经，有许多很好的现代版圣经，比如好消息圣经或当代圣经。你也可以买好的圣经研读本，比如更新版研读本或生命应用圣经。每当有人说我不了解圣经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说过的话，不是我不了解的圣经部分让我烦恼，而是我了解的部分令我不安。你认为他所言不假吧？把圣经读到破损不堪的人，他们的人生多半不会支离破碎。所以要 熟读圣经。学习行善的第二个简单的建议是看守你的心思。如果想要行善，必须学习管制思想生活，这很重要，因为一个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罪通常是从心思开始，撒旦种下犯罪的意念在你的头脑里面，你如果在心里滋养这些试探，他们就会在生活上表现出来。罪始终是从人的心思开始，所以要好好看守。多半的人不太注意进入脑海里的东西。华里克牧师说，我很讶异有些基督徒在看的电视节目，他们说看那种东西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的。真的吗？在马太福音6:22，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下一节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以及其他的专家说，我们从来不会真的忘记任何事情，我们可能不会有意识地记住每件事，但看过或听过的每件事都会进到下意识中去，在脑海里混在一起。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些疯狂的梦境。所以要看守你的心思，要分辨是非，不要让任何东西都进到脑海里面。当你被电视上的垃圾轰击，你有选择，或是转换频道，或是最好把电视机关掉，花点时间读神的话语。你若想要行善，就要思想那美好、积极、振奋的事情，要思想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事情，不要再让有毒的素材进入脑海。如果想要行善，就必须更小心你在注意的事情，看守你的心思。学习行善的第三个简单的建议是培养正确信念。如果想学习行善，必须培养一些信念。你支持哪些事情？有人说过，你若不在某些事上采取立场，就会在许多事上困惑受骗。在美国，这种把容忍对立的观点视为优良美德的多元社会，这话说得没错。我们喜欢显得思想开通、兼容并蓄，问题是有些人心胸开阔到毫无立场，什么主见都没有。你知道意见和信念之间的区别吗？意见是你所持有的看法，信念是支撑着你的立场。意见是你会为之争论的想法，信念是你会为之受苦，必要时为之而死的事情。你知道基督徒应当恨恶某些事吗？罗马书12:9说，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是相当清楚的。我们理当憎恨邪恶。为什么？一个原因是邪恶会伤害人、毁灭人。你仔细看耶稣，就会看到良善意味着支持正确的事，以及反对错误的事。耶稣恨恶罪，但爱罪人。我们很容易反其道而行，恨恶罪人却爱罪。神要我们对人有同情心，但要有信念来反对罪。良善要求有勇气采取立场，来反对虐待儿童、堕胎、色情、贪污等类的事。华里克牧师说，我在广播中听到，美国每4个女孩当中就有一个人在18岁之前受到性骚扰。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像这样的邪恶。基督徒也需要在有人妄称主名时出声制止，看到一些不诚实的活动时要揭发出来。英国哲学家柏克曾经说过， 恶势力得逞的必要条件就是良善的人做事不管。你要培养一些信念，当然你也需要知道，如果坚持某些信念可能会不受人欢迎，有些人会称你为狂热分子或宗教狂。当这样的事情发生，要记得彼得说过，因行善受苦胜过因犯罪受责打。耶稣也曾警告说，我们越与他认同，就会越发受到周遭世人的敌对。你如果为正确的信念挺身而出，必定免不了遭受反对。圣经说，末后的日子会有人恨恶良善。要记得，耶稣基督活出完美的生命，却仍受人批评、讥笑、误解，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以为你的生活会更容易过吗？这带我们到学习行善的第四步，勇于与众不同。学习行善就必须有勇气与你的文化有所差别，这很吓人，因为美国的社会迫使我们要顺应环境，随波逐流，你必须跟着走才能够合得来。你去参加办公室的派对时，别人会期待你跟他们做同样的事，你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应对进退都要和别人相像，才能够让人觉得你是圈内人。然而有时候良善意味着愿意鹤立鸡群，勇于独排众议。正如约翰三书十一节说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你记得以色列族有三位年轻人因为不肯向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跪拜而被扔进炽热火窑的故事吗？你是个正直的人，就会经历火炼，你可以预料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提到热度，你是调温器还是温度计呢？我们多半非此即彼。温度计显示温度，它单单反映环境的冷热，调温器则是控制温度，它影响环境设定标准。那么你是调温器还是温度计呢？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主，我渴慕你的同在。 生命。
华里克牧师说，我很喜爱的一节经文是彼得前书3:11，作者说要热衷良善。良善不仅意味着避开邪恶，也意味着热衷正确的事情。我们应当增进正面以及美好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15称赞罗马的基督徒说，你们是满有良善。罗马当时是古代世界的一个罪恶大城，相比之下，今日的拉斯维加斯赌城之旅看起来不过像是逐日学的郊游。你想得到的各种纵情声色、淫荡邪恶都在罗马城进行。当你人在罗马时，当地人会期待你做什么呢？做罗马人做的事。但有一帮人拒绝沉迷在这种罪恶的行为里面，他们守正不阿，出淤泥而不染。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生活在污水池当中，却是满有良善。多么有见证，多么好的名声。你也喜欢有那样的声誉吗？我们必须学习行善的第五个简单的建议是，常与信徒相聚。你如果想要行善，必须养成与其他信徒相聚的习惯。罗马基督徒良善的秘诀在于彼此善待，他们经常见面，互相挑战、鼓励、支持彼此过基督徒的生活。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又加了这个重要的成分，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与其他信徒相交，是为了激励我们在这邪恶的世界过良善的生活。基督徒不是要效法这个世界，但也不是要孤立的生活，两种极端都不对。我们乃是要学习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在约翰福音17为跟随者的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答案不在于效法或孤立，而是隔绝。上帝会保守我们脱离邪恶，而他所使用的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工具就是教会。你曾否看到士兵出去与敌人孤军奋战？他们都是成排、成连、成营的出战，他们知道需要彼此的支援。为什么有这么多基督徒认为可以做独行侠呢？他们不知道在与属灵的恶势力征战吗？他们不知道危险吗？我敢坦白说，许多基督徒甚至不知道有征战在进行，他们对属灵的实质是这么的缺乏理解， 以致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征战当中。但是了解这种局面的基督徒知道，他们需要彼此，他们享受教会的聚集，把它看作是从战场前线回来的休养生息，他们把崇拜聚会看作是属灵的补给站，在那里可以加油重整，并预备继续战斗。基督徒的生活并不容易，但却有永恒的价值。行善并不容易，但却有报赏。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你要如何胜过疲惫，要如何继续前行？透过熟练圣经，看守心思，培养信念，勇于与人不同，并与其他基督徒经常相聚，来得到支持和鼓励。你满足于做个只能显示周遭属灵环境冷热的温度计吗？还是你愿意在身处的角落做神的调温器，为神和为身边的人发挥你为善的影响力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思想化为行动单元。第一个问题，根据这一章所读的，你会如何定义美好的生活呢？我们来听听菲比的回答。
美好的生活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可以内心充满爱，能在他这个他的爱里面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去满怀盼望的去生活即使在疾病当中，即使在挑战或者是困难遭遇一些的环境的时候依然可以就是在神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可以满怀盼望的带着喜乐和感恩去享受就是生活当中的美好时光。当然每天的生活可能都是看似是很平常的，好像有很多的比如说什么工作了家务了，很多事情是很重复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有弟兄姊妹有彼此同行的同路人我们就是可以去带着感恩的心，然后也可以就是每天可以活出平安喜乐盼望的生活，而且就是每天可以去，当你回顾这一天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是是可以去数算每天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只要健康，只要平安就是美好的生活。
谢谢菲比的回答。在这里我想到这一章的一段话，神造你有个目的，当你照着神对你的心意来生活，你会感觉很好，你的生活会成为有意义的生活。你之所以感觉很好，是因为你在做神造你去做的事，而神造你去做的善事又是什么呢？我想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是在过美好的生活了。第二个问题，学习行善的五种方法里面，你此时最需要在哪一方面努力呢？我们继续来听菲比的分享。
我最需要努力的是看守自己的心思吧。当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当意识到就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去做努力的时候，看守自己的心思的时候所以就是我需要操练的就是在每天一睁眼一起床，在开始的时候就是祷告，首先是感谢神又赐给我新的一天，然后也求神帮助我保守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在新的一天可以用一个 积极的心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时刻的下意识的提醒自己，用神的话语来保守自己的思想，不要被负面的情绪呀，或者是负面的一些的新闻或者事件来左右。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以去为这个事件，为着这个社会，为这些人来祷告。然后呢，就是还需要与弟兄姊妹更多的连结。那他提到就是第五点，就是要与信徒要常常的相聚嘛。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都经常的去彼此团契交通的时候，然后可以彼此分享经验心得，也可以去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勉励，然后可以在彼此软弱的地方可以去得着坚固，也可以当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成长和突破更新。然后就是靠着神家的力量，然后也是需要熟读神的话，熟练神的话语，这样子才可以去胜过这些的环境，就可以去慢慢的在他的保守之下，就可以看守自己的心思，就是保守己心，就能达到想要去成长的一个目的吧。
谢谢菲比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再次重建我生。